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23日，公元2000年4月27日星期四。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报送新闻，250名法国国民人士呼吁政府向中共施加压力。俄罗斯尼泊尔等地为深石班禅喇嘛早日获释而举办各种活动。江泽民访问南非期间，各深烟西藏组织开展翻坑石尾游行活动。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首先请听新闻。
罗斯特根据法新社消息发出的消息，法国25名政治家和艺术家呼吁法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判刑21年的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尊。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达拉贾的报道。
英国若日社根据法新社消息发出的消息，为了使在中共的大牢中受刑的判刑21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尊尽快得到活释，昨天法国的250名政治人物和艺术家联名呼吁法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上这250名法国政治人物和艺术家发出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现年23岁的西藏尼姑阿瓦桑尊当初以喊了西藏独立的口号的罪名而判刑3年，在狱中期间高唱西藏独立之歌，不遵守限语制度等的罪名由加刑的。在这份声明中还指出，我们敬佩西藏女姑阿瓦桑尊为民族自由而甘为敌人顽强斗争的勇气，我们强烈要求法国政府为西藏女姑阿瓦桑尊尽快获释而向中共从各方施加压力。对这份声明书签名的由前法国总统夫人詹西美德然和著名电影导演科斯扎科斯然以及100多名法国议会议员。英国若日社报道，昨天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前，许多佛教信众聚集在这里举行绝食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昆顿曲俊尼玛。同时当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定居藏人也举行了各种活动，要求中国释放班禅喇嘛。下面请听大正的详细报道。
前天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进行为期一天的绝食活动的佛教信众们，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年仅11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尊曲俊尼玛。中国政府确认的假班禅，属于西藏人民完全不会接受，而达赖喇嘛根据传统佛教仪轨确认的真正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于1995年以来被中共软禁起来，至今下落不明。当天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绝食抗议活动的50多名成员当中，已退休的 Boris Belekin 指出，我今天到达这里参加此项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我从来不愿意接受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关押起来的实事。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绝食活动者，手拿写着西藏独立还班禅喇嘛的自由等横幅标语。中国大使馆对举行绝食活动一事不闻不问，相反强调中国政府确认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对于西藏的未来政治宗教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大使馆发表一篇报道中强调，达赖喇嘛确认的这名男童正在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中国宪法中所有自由的权利。同时本台记者次日从尼泊尔发来的消息，前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西藏青年会组织了十一世班禅喇嘛生日纪念活动，有500多名藏人举行了纪念日。尼泊尔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宾座发表演讲时指出，
我们除了站在咱们来，西藏国家不是个清单，
自1995年5月份，达赖喇嘛正式宣布确认的十世班禅仁波切为根登确吉尼玛，中共立即在日喀则丹师隆布寺内布满武警官兵，驱逐与逮捕寺内接受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根登确吉尼玛的僧人，又在另一面随意挑选一名男孩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统来启示藏传独特的佛教，强迫西藏人民接受中国的假班禅，来反对达赖喇嘛确认的名副其实的西藏人民真正崇拜信仰的十一世班禅根登确吉尼玛。自95年中共逮捕了年仅六岁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统与他的双亲以来，至今在这个地球上除了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与处境如何。法新社消息，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赴南非访问的第二天，在着班中国大使馆前，各人权组织就中国践踏西藏人权而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下面请听达拉贾的报道。
在市委游行时，示威者们拦住了一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要求偿还他们所派的位于大海边着班镇的中国大使馆所用去的全部教权费，因此而引起了一件小小的震动。另外，此次游行的25名人联名提交了一份报告，但没有接受。在这个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一名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和一位南非圣远西藏组织的会员。这些示威者们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用黑色的布条缠着嘴巴，在搬出中国大使馆前来回走动。示威者们这样装扮是为了表示西藏人民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完全失去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并在接受着中共当局的虐待与剥削。国际特赦组织代表柯兰威森在接受南非萨志社采访时指出，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藏问题，广大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受着中共当局的压迫，完全生活在没有人权的环境中，我们对这些事情感到担忧。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发出的消息，我们向中国大使馆提交的那份报告中写有，从1969年至今天，已有15万西藏人被迫流亡国外。从1989年以来，全西藏10%的藏人遭到逮捕、拘留、判刑等，在狱中被看管人员无故毒打、虐待致死者不计其数。本周星期一，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南非约翰内斯格巴进行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南非是第一次，于今日返回中国。世界各人权组织严厉谴责南非政府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无视联合国公约的行为，无提出半点批评的退缩行为。以上是由大正和达拉贾报送的新闻，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真知识。
班地张嘎被送到涅汤，他在这里坐镇，两位大臣百家朵日和九日来龙是忠于大茂的，就到涅汤去把班地张卡杀害了。他们在用刀刺他以前，先把他嘴里添上布，使他不能呼喊。在涅汤据说还保存着班地张卡的头颅。在佛教大臣被杀后，王后才知道这些虚假的指导，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就从关墙上跳下来摔死了。在公元836年的一天，热巴金正在赞巴宫的花园里晒太阳喝青稞酒，大臣百家和觉路偷偷从他背后爬过来，抓住他的脖子，直到把他的脖子拧断。信半教的大臣们没有遇到反对，就把打磨扶到王位上。百家多热当了首席大臣，百德拉钦当了内大臣，拉纳贾扎茨松当了外大臣， 下令在全西藏废除佛教。他们把拉萨的大小道师和赤松等人的桑叶寺、热巴金的恩查朵斯都封闭起来，把喇嘛喝酒的图画在外墙上。僧侣被命令在结婚、当兵和当猎人中做出选择，或者宣布他们改信奔教，走到哪里都得摇一个铃铛，两者都不从则处死刑。两个著名僧人两地金和马日奇君因拒绝放弃佛教而被正罚。印度班智达和学者们发现无人尊敬，都回老家去了。达摩也被称为拉达摩，因为人们不喜欢他对待他们和佛教的态度。拉达摩把西藏的佛教搞光了，但在他权力不及的其他地方则没有。公元842年，对佛教的破坏正在进行。一位在叶巴斯进修的僧人拉隆百吉多吉决定想点办法。拉隆百吉多吉向拉萨进发，戴一顶黑帽子，穿一件黑袍子，戴白呢子。他用木炭刷黑他骑的白马，袖子里藏了弓箭。他到了拉萨，把马拴在河边一个塔子的附近，然后步行走到城里。他发现国王拉达摩和大臣们正在看大道师前的蒙碑。他在国王面前磕头，从袖子里抹出弓箭来，当时没有被发觉。他站起来后对准国王心窝射出一箭，国王射在地上挣扎，周围的人发生混乱。拉隆趁乱跑到河边，骑上他的马牵水而过河，马身上的木炭被洗掉。他又把炮子反穿过来，他从另一条路回到叶巴斯。一队人马在追寻凶手，但没有看到一个穿黑袍骑黑马的人。在附近山上和村子里都做了搜查，也毫无结果。当搜寻者来到叶巴斯，人们告诉他们，这里只有一名秘密修行者住在山洞里。他们上去看时，没有看到脚印和人活动的痕迹，于是没有进去。有一个人当真进去看了一下，在山洞远远的一头有一个人闭目静坐，搜寻的人走近他也不理。当搜寻者把手放在你胸口时，他觉得他心跳很速。这个搜寻回到家里，对他家里人说，他相信刺杀国王的凶手就是那位静坐的人，但他不想去告发他，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做件大好事。有谣传说凶手已经被发现了，拉隆百吉多吉于是离开山洞，躲到东部西藏去了。拉达摩死时，他的小后有因，大后也假装有因，搞了一个弃婴，声称是他自己的儿子。有些大臣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因为太大了，但是也有一些相信大后的说法，于是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允丹，意味母尖。当小后的儿子生出来后，他怕由于有合法继承权而被害，于是加以防护，白天只与日光下，夜晚只与灯光下，这样他得到一个名字叫乌审，意味光护。乌审在拉萨继承了王位，允丹去到雅隆，在那里他又开始了另一个支系，这是中央权威和王室实系的第一次分裂。另一次分裂是乌审的两个孙子造成的，吃扎喜猜巴，他是大孙子，统治藏部。
请在下个星期四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西藏政治事。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